好，我们第一份讲义讲完了啦，第一份一篇文章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二份讲义了。大家都有吗？有了哈。好，我们第二份讲义要讲的内容是什么？生生不已之流了哈。这样我们就要先问哦。我们说老师在下篇，就是上中下篇嘛哈，就是在这个都是很多。基本上在上边、中边呢，都有它的什么，整本书都有它的前后的架构嘛，哈。因为上边就是在导师就在谈经论，对经论的讲记嘛。经论本身都有它的架构，所以导师在上边呢，整本书了哈，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前后的架构了哈。那中边呢？中边是专注，专注大致上就是十万字以上的那专注。那专注当然也有它的前后连贯性哦，一本书嘛，都有前后连贯性。我们说到下边呢，主要就是。单篇的聚集了哈，单篇聚集，它的前后性不强，前后的连贯性不强，组织性不强了。但是哈，有一本例外，就是这一本嘛哈。我们上次说过了哈，这样我们还是要问了哈。我们上一次读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就先问，在《修我三要》为什么那个要放在第一篇呢哈？我们做了一些解释了哈。所以我们要进入第二篇文章的时候，我们同样问一下，问一下，你导师为什么在第二章？会谈到这个生生不已之流啊，生生不已之流主要是在谈什么？我们第一份讲义还在啦，下一次就不能问这个了哈。下一次我们因为还在嘛哈，我们就来看。我们看到人生所谓何事，我们直接看上一篇，就第一篇的目次就好了，第一页。我们说要了解学佛的根本意气，我们要先了解什么？人生所谓何事是吗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茫茫生死是难知。啊，这个我们说为什么导师会提到这个呢？基本上就是我们佛法学佛的目的要怎么样？要达到什么？涅槃。佛法的最高目标是涅槃吗？那当然，涅槃不能够离开生死哦。因为什么叫做涅槃？什么叫涅槃？涅槃就是生死的止息喽。生死的止息，所以要先谈到什么？茫茫生死是难知了哈。这样的话，这个第二篇文章谈到生生不已之流，那生生不已是指什么？生生不已，那就是生死啊哈。来谈生，茫茫生死是难知，接下来就要谈生生不已之流了。这个各位不要忘记了哈，不要忘记。我们谈到学佛的根本意气，都是不离开什么学佛，是吗？我们学佛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什么？离生死苦，得什么？涅槃乐。所以第二篇文章就接着谈生生不已之流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个我们随时一样了哈，在第一章我们说到生死所谓何事了哈，这个四件事情我们基本上跟各位。大致上跟它分成什么？第一个，这个茫茫生死是难知，就是学佛的目标了，是吧？我们了解生死之后，我们要离生死得涅槃，就学佛的最高目标。那接下来那三个事情问的那三件事呢？那问题呢？我们把它判成是说跟什么学佛三要有关系嘛？信愿、慈悲跟智慧，是吧？那信愿、慈悲跟智慧，就是为了要达成什么呀？了解是。茫茫生死是难知之后呢，然后断生死得什么涅槃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包括这个哈，我们也看，因为这个学佛三第一篇文章还在我们手头上嘛，我们翻一下了哈，翻一下来看一下，就是第十九页了哈，这也是上堂课说到的了哈。第十九页翻到了哈，倒数第三堂。学佛是以佛菩萨为我们理想的目标，就是学佛的根本意气，就是人生的什么向上事，是吗？向上事要向上到哪里？至善的最高峰嘛，至善的最高峰就是什么？成佛，是吗？所以以佛菩萨为我们理想的目标嘛，那主要就是什么？增进什么福德跟智慧，这就可以看到。三心哦，三心是吗？ 而我们主要是要大圣的三心是吗？所以是由信愿是以什么为目标？就成佛为目标，这是我们目标，就是我们的信愿的对象嘛，哈。从这发什么志愿往这个地方前进嘛，这就跟什么足足就是我们前面翻到那个木字那个地方，就第二个碌碌终身何所得是吗？碌碌终身何所得？我们勤勤的目标到底要怎么样？我辛苦的一辈子，我勤劳的一辈子，我的目标有什么得到的？我们就是要以什么？如果以学佛来讲，就是要什么？以成佛为我们的目标了哈。所以这样碌碌终身，我们就有一个以目标往目标前进了哈。那自己主要我们要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啊，不是我要成佛要成佛，不是只有这样想而已啊，不是只有一直努力要成佛，要什么来铸成啊？主要就是什么增长福德跟智慧啦。我们说要真正的增长福德，要跟什么相应啊？刚才各位说到，我说渐渐第一利他为上，就利他为上是吗？那就跟什么？跟我们人生所有合适的什么？知之行善复何益？是吗？有益啊，有益啊！自己重要怎么样？往成佛方向前进，帮助他人是吗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嘛，是吗？在下化众生、知之行善当中呢，有益的，我们可以往什么方向前进？佛道前进。所以主要的就是增长福德跟智慧呢。智慧就是我们说要真正的要智慧，要断我们的那个见心低啊，要断我们的烦恼啊。足足此心安不得，为什么我们的心为什么安不得啊？就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烦恼，是吗？就是我们说人生所谓何事人啊，足足此心安不得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。我们要断这个烦恼啊，一定要有定慧，是吗？那就跟般若有关系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都不离开，就是我们要以成佛为目标，主要就是增长福德智慧。如果福德智慧两足尊了，我们就成佛了。就是成佛的目标就完成达成了，就是依着这三个成佛目标达成，就是达成到什么？我们的究竟圆满的。第一个，茫茫生死是难知的这个什么？断尽一切生死，就是什么？分段生死也断尽了，变异生死也断尽了，就真正的什么？究竟圆满的入涅槃就是佛了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，所以都不离开这些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一样，第二章哈，第二章我们第二篇文章就谈到了。最根本的要了解生死了解之后，我们就断生死，这样得涅槃了哈。所以谈到第二章就会谈到什么生生不已之流了。如果呼应的第一章的学佛的根本意气，人生的所谓合适，就是面对什么，我们要了解啊，茫茫生死是难知啊，我们就要先了解生生不已之流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啊，这样可以了哈。所以放在第二章还是有它的，至少我们从这个面向来看呢，还是有它的什么道理在了哈。好，了解了这个之后啦，就是他在整本书《学佛三要》整本书当中，为什么在第二篇文章要放“生生不已之流”了哈？好，我们来看它的内容了哈。内容导师用了几节来说明呢？总共有几节？看一下总共有几节，导师哦，导师用了几节来说明。如果跟问到各位说，导师到底用几节来说明，我们要看什么？看这目次要看什么？没有框框的是吗？要看没有框框的，框框是我自己加的啊，所以我们要看导师到底是分了几节，那要看没有框框的，七节啦齁，七节。好，我们刚才问了为什么导师在整本书在第二篇文章要放生生不已之流，现在要问了、导师为什么要写这一本生生不已之流了？为什么要写这一本啊？那就在引言当中了哈。我这课本不是有加个引言吗？就是为什么要谈到这个了哈？就这篇文章要谈的。然后呢，在生生不已之流在第一节为什么谈到友情为本呢、为什么会谈这个？友情为本，就是生生不已之流这个啊，它到底是以什么为核心呢、这样理解吗？生生不已之流就是生命嘛，以什么为核心？ 有情，有情，有情是什么？有情事的，有心理作用的。我们看到说生命啊，我们一般讲生命在世间呢、啊，植物也有一种生命是吗？但是植物在佛法来讲，它是不是有情？它有没有情事？没有情事。各位可能各位这样说，哪里没有？我们好跟花好赞美一下，它会比较漂亮是吗？花跟赞美比较漂亮，但那个比较漂亮是因为它有情事吗？各位不单单是植物啦，现在不是对水赞美哦，它的结晶会比较好看吗？难道那个水有情事吗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花跟它赞美一下会比较漂亮哦。它不是因为它有心，它有情事，不是有心理作用。我刚才举那例子嘛，对水赞美一下，它结晶会比较漂亮，是吧？我们知道水没有情事嘛，所以植物也没有情事。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的。至少，然后在这边说到有情为本，就生生不已之流啊。主要是佛法是以有情为本的、啊，有情就是有心理作用，有情事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对于啊植物啊，我们又谈到宇宙生生不已哈、啊，我们有谈到嘛哈，在我们中国儒家也在谈到这个，西方宗教也谈到，西方等等一般世间都会谈到这些，但是这个不是生命的核心，生生不已的核心是什么？有情为本，各位还记得吗？那个在佛法概论啊，佛法概论的第三章就谈到这个了。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是吗？佛法不离开有情的，佛法千万不要离开有情而谈哦，因为佛法就要解决什么的问题啊？我们刚上过的第一篇文章啊，人生的问题是吗？人生的问题是有情的问题哦，有情才有生死苦哦，所以不要离开有情，离开有情啊就离开佛法了啊，所以是有情为本了、啊。既然我们谈生生不已之流，所以要先谈到生生不已呢，这个是以有情为它的当体为核心来谈生生不已之流了哈。接下来为什么谈第二节了哈？有情为继往开来的瀑流，因为生生不已之流是以有情为本，第二节就谈到有情了哈，它也是谈生生不已嘛哈。但是生生不已呢，是继往开来的瀑流了。继往是什么？继往开来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往，如果三字来讲，继往，继承什么？往是什么？过去了哈。开来呢？来是指什么？未来了。所以这个生生不已之流啊，就是有情为继往开来的瀑流啊。这个流啊，是什么？三世啊哈，所以生生不已之流呢是三世的了哈。所以在科判当中呢，我的科判呢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花无一啦，那就是三世延续的生生不已了哈，三世延续的生生不已。而且第二个呢，花无二的第二个呢，那个生生不已的是什么呀？是业感延起的。业感延起是什么？什么叫业感延起？就是前前业嘛，前前的业啊，感得的厚厚的果了，所以是继往开来的。这是第二节要谈的啦，最主要就在谈三世的啦，就前前的业因感得厚厚的什么果报，大家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这个是三世的，这个都是大体大力来谈了哈。谈完之后，就是先谈到生生不已之流的核心就是有情。那有情的生生不已是怎样呢？是三世的生生不已，而且是什么业感缘起的，过去业感得未来的果报的这个生生不已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谈完大体谈完之后，就要谈到什么有情本身是什么，是吗？这是第三节要谈的了。前面先谈到生生不已之流是以有情为核心，第三节呢就特别谈到什么是有情的了，就在第三节来谈。第三节谈到有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存在。哦，这个很绕口是吗？而且有它深刻的意义啦。 那我们谈到内文再来说了哈。就是在这一节就在谈到友情到底是什么了哈。友情谈完之后，我们刚才谈到嘛哈，我们说生生不已，友情的生生不已是什么？三世的生生不已。啊，接下来第四节呢，就特别谈到了啦，具体比较详细谈到前生跟后世的，因为这一世大家都没有问题了哈，不用学佛也相信这一世是吧？对前生后世就不是那么理解了，所以对第四节呢，就特别谈到生生不已的三世流转呢，特别谈到前生跟后世。具体怎么谈，我们到时候再来看了哈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哈，导师是第一个，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噎着什么？我们翻到下一页了，噎着生命缘起的生灭，缘起的灭来谈到前生后世了哈。第二呢，阿拉伯数字二呢，就依着哈，我们存在没有离开时间嘛哈，时间有没有三世？时间有三世，我们存在的法就有三世。我们友情也是存在的，是吗？友情的就生也是存在的，友情的呢物也是存在的，友情的生，友情的心，友情也是存在的啦。只要一切的法都，只要是存在的法，就不离开三世。所以友情呢，有没有离开三世？不能够离开三世。这是用第二个观点来谈的。第一个观点就是谈到缘起的生灭，缘起的灭到底是什么灭？所以灭入过去呢，灭入过去。到底是什么叫做灭了？什么叫做灭？就在第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来谈了哈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关于存在的法不离开三世，所以有前生有后世。第四个呢，第三个呢，就噎着什么前因、前业因、后果报来谈了哈。在这里呢，就会谈得更仔细了哈。第四个呢，就依着什么生存的意义啦。我们齁这一生齁，假设得了很重的病齁，我们要医嘛齁，拼命的医。医的不好了齁，我们还是要什么死马当活马医嘛齁，还是要医。等到齁这一生没办法了，这一生齁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我们还希望什么？还希望来生是吗？还有什么后有爱是吗？就在这一节，就在第十一生存的意义来谈了齁。就是依着这四点来谈，来说明什么？都依着佛法来谈呐、啊，所以来证明有前生有后世了。我们前面说到，就是生生不已之流呢，是以友情为核心来谈的了哈。这样就要问喽、哦，到底流转者谁？流转的到底是谁在流转呢？流转者到底是谁了哈？就会谈到哈，到底有没有我了？友情呢、啊，在流转嘛，哈，是友情在流转，但是这友情有没有一个我、啊，就在问了、啊，所以叫流转者，这友情这个流转者，这个呢，到底是谁呀、啊？是吗？老师为什么会称为流转者、啊？你看，其实啊，我们话讲无我是吗？无我的那我否定的那我是什么我、啊？不变的我，是吗？神我不变的我。但是佛陀也会说我嘛，是吧？我们也平常也在讲我，你我他。佛法有没有否定缘起假名的我啊？缘起假名的我不能否定了，是吧？所以在中论啊，很多都说到者，是吧？只是者啊，这边讲到了一段者啊，这个者有没有实在的我啊？这是哈，有谁啊？那谁？所以缘起假名我能不能否定？不能啊，是吧？缘起假名的我，所以要否定的话，不单单是人无我，连什么法也无我，一切都无自性了。如果要成在缘起啊，缘起法相世俗地上说，不单单是法有我了，法我嘛，法有嘛。是吧？在声闻，在暗经是我无法有嘛？如果要彻底来谈有的时候，就在谈法相嘛，存在的缘起法来说的话，不单单是法是有的，我也是有的， 只是那我是什么的我啊？假名缘起的我。那个法有是什么的有啊？也是缘起假名的法。这样可以理解的哈。所以第五节就来说到了流转者谁，到底是谁？当然就是没有实在的我了，没有不变的主体了。第六节呢，这个谈完有钱哦，有钱主要是在谈有钱这部分了哈。第六节就生命的光之网，就涉及到哈非有钱的了，要像家庭了哈、社会了、国家有没有他的生命呢？有没有幻现出他的生命呢？种族的延续啊，那些生命的形态是吗？这个属于跟人跟人之间，友情跟友情之间的关系的，包括家庭啊、社会、国家等等的，还包括什么呀？包括植物跟什么矿物等等的，那就是什么自然界了哈。自然界，阿拉伯数字三，自然界的山河大地、草木丛林，那是无情物了。这就牵涉到生命的光之网，就是这个不是生命的核心，生命的核心是指友情，但是友情跟友情之间呢有关系嘛，它又幻现出什么？幻现出像家庭的生命呢、种族的生命、社会的生命呢、国家的生命，那跟友情有关系，友情跟友情之间有关系。我们还有包括说，宇宙啊，生生不已啊，还有包括哈、植物啊，有那生命的现象啊，是吗？但是那不是生命的核心啊，那都是因为如果以佛法来讲，那就是友情的共业所感，是吗？这个都在生命的光光之网来谈的啦哈。谈完这个之后啦哈，这个到这里就已经谈到生生不已之流，谈完了啦。生生不已之流的核心是友情，而第六节的生命的光之网呢，就谈到哈，不是生命的核心的，但是它表现出生命的形态这一部分，包括什么？刚才说到的家庭啦、社会啦、国家，还包括什么？这是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吗？还包括什么？无情物，无情物就是什么？宇宙啦、气世间啦，还有什么植物？所以到这里都谈完了哈，把生生不已之流谈完了嘛哈，核心也谈了，非核心也谈了，谈完了之后呢，就谈到第七节了，生命的爱业与悲哀了哈。对于这个生命啊，生命的爱业与悲哀，这一节呢，就会谈到什么？我们要怎么样啊？我们如果去面对这一部分呢哈？面对这一部分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行呢、要怎么样去行，才能够怎样？才能够怎样解脱生死了哈？所以在第七节在谈了哈。那具体内容呢，就是包括会谈到了哈。但是在这一篇呢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在大列的在谈了，大列在谈。这样我们谈完了哈，我们谈完为什么整篇这一本书当中，为什么在第二篇文章要谈到这个？我们也谈完了这一篇文章了哈，整体的架构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一篇文章啦，大体上的整个架构都看到了哈，在高点上看到了，要像说我们说到了是见灵的了哈，灵见完了了哈，就是先见前提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谈细部了哈，见它的数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整个的内文了哈。好，谈到这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们就直接来看了哈，直接来看它的内文。好，第十页。渐渐大家比较习惯看这个讲义了哈，看注脚也知道怎么去看了哈，注脚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第十页了哈，本文。这就包括说，为什么要写这一篇文章呢？哈， 我们世界本来就难得圆满嘛，本来就难得圆满，在任何时代，任何时代，我们世间本来就难得圆满。为什么？本来就充满了痛苦，是吗？为什么难得圆满？你在三界内嘛，不能出世间是吗？充满了痛苦，就包括我们的在第一章当中，就是人生所谓何事了哈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人类的苦难呢是越来越多了，这是我们大家能够深切感觉到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彼此缺乏和乐谅解的精神了，老是互相嗔恨、互相斗争，越来越凶，弄得我们人类生活毫无生气可言了。这个就好像我们在第一篇文章当中了，就是我们要解的方面，我们不能够怎么样自他何乐嘛，自他就不能够了解无我了。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的嘛，自我为出发就是自私的嘛，往那出发。要消灭这个世间的苦难啊，唯有大家来奉行佛法，这佛法去调柔，调柔人心，救济世间。为什么要依着佛法来调柔，调柔人心呢？因为只有佛法真正能够调柔人心，就是见心第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法才能够真正面对我们的烦恼了。我们为什么不能调柔啊？就是因为有贪嗔痴嘛。所以真正的要依着佛法去调柔人心，救济世间呢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哈，见心第一，还有什么利他为上啊，救济世间嘛哈，调柔人心，这个见心第一了哈。包括要利他的啦，利他也是主要是要利他到怎么样能够净化他的心啦，那才能够真正的跟世间不共的利他啦，能够出世间嘛。所以要依着佛法了，这才是最好的方法啦。接下来就要谈了，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痛苦，苦难越多了，就接下来这一段要谈的了。世界所以弄得这么糟，是受了两种思想的毒化，而这两种思想古来就有了，古代就有了，但是到了现代更泛滥，更猖狂，更猖狂。到底是哪两种呢？就要谈到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唯物思想了，唯物思想。我们来看了，近代文明的特征就是对于宗教信仰的情绪降低了，甚至否定或者是摧残它，就否定宗教甚至摧残宗教了。这是由于为什么会降低呢？就是由于我们近代的人的思想经历的都倾向于集中研究什么？对物质世界的研究，物质世界。所以对于，因为倾向向外的研究，所以对于我们人类自己本身呢，都看作是什么？物质的集散现象。物质的集散现象就好像说我们人类这个一死了，就一死就完了。因为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认为我们的精神现象是来自于物质的，所以物质一人一死掉了，我们的精神也跟着没有了，这一生就完了，死掉就完了。所以呢，这一生死掉就一切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在生前所造的一切呢，就不需要自己来负责了，是吗？因为死掉就完了，道德的精神就开始落寞了，开始落寞。所以我们的，因为这样的，我们的宗教的情绪就减低了，是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宗教的情绪就减低了？因为宗教啊，宗教有没有相信来生啊？宗教，一切的宗教都要相信来生哦，包括神教、徒太还有什么？ 来生要什么？不是 永生就是永活嘛？他还是有相信未来死，是吗？所以只要是这一生死掉就没有了，他对于那宗教的情绪就一定降低的了。像一切都不用负责啊，那道德就沦丧了。那宗教呢？要不要负责啊？宗教一定是劝人为善的，是吧？那道德啊，是吧？所以只要是唯物思想的话，一定是什么造成宗教情绪的什么减低，甚至否定宗教。就是对宗教的信仰，对宗教信仰一定是减低了，甚至否定它了。所以依佛来讲，这就是不相信前生，不相信死后了，只相信现在了，那就是波无前生后世的邪见哦。邪见是最可怕的啦，邪见就是没有因果，没因果。所以根本的，我们说邪见啊，我们一般说不是正见就是邪见，在这里讲的那个邪见啊，特别是在什么否定一切，否定因果啦，否定因果，不相信了，不相信善恶，所以一时就孤为乌有了，只剩下物质，不负责前生的行为责任。这跟宗教是完全相反的嘛，宗教是要你做好事就得善报，做不好的事情就得恶报，那就是什么要负责任哦。唯物思想就不用负责任，所以这个是跟宗教相反的。所以有这样的思想的错谬啊，主要是由于什么庸俗的功利观啊，功利观。如果在哲学上就是唯物论啊，唯物论。所以这是一世论，一世论，是吧？死掉就完了，死掉就完了。前生的呢不用负责，就是前生做坏事呢也不用负责。所以这个是跟宗教完全是相反的了。另外一个思想呢，另外一个思想呢就是斗争的思想了。他们认为啦，西洋啦，有一类的思想家啦，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时时刻刻都在怎么样斗争，斗争。所以善于斗争啦，所以就能够生存，得到胜利了。如果这样的思想啊，斗争的思想，哇，那糟糕了。四面楚歌是吧，四面都是敌人。哇，那紧张慌张。不单是紧张慌张，会残酷哦，斗争嘛，斗争才能够生存呢、啊。对吧，残酷杀害的心肠呢、啊。这个思想的代表就是什么，我们一般以前都有读过的齁，就是弱肉强食的天眼进化论嘛，进化论。弱肉强食是什么意思啊，弱就好像肉一样的齁。那肉呢被强者什么吃了，叫弱肉强食，这个就是什么在发扬什么斗争哦。斗争思想了，就这两类了，这两类思想。然后翻到下一页了哈。自从这两种思想广泛的流行的时候了哈，我们人类的观念呢就起了什么激烈变化。什么样的变化呢？一方面认为怎样死了就完了，是吧？前生的一切不用，完全不用负责，那是什么思想？什么思想？唯物思想，一生就什么一世论嘛，死了就完结了，那就是这个完全不用负责，这是唯物思想。一方面呢，想要活下去啊，非向他人斗争，因为我们这一生啊，他相信这一生嘛，这一生你要活下去是吗？要活下去一定要什么斗争啊，要斗争，一定要向他人斗争不可。所以这一种唯物的斗争的思想，给近代人类的祸害是最大的了。所以要彻底的把它纠正过来，也要从两方面来着手了。一方面，人生并不是唯物了，死了并不是没有了，生前的行为责任要自己来负责了，就是要对这什么唯物论的一世论了。 第二呢，人生的理想不是彼此斗争不已的，人类理想不是这样。虽然现象界好像是这样子嘛，但是人生的理想不是这样啊。人的理想啊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应该互相合作了，相敬相爱的态度，养成自我负责、彼此和乐的社会风气，这样才能够减轻世间的苦难。那这个呢，只有佛法呢，才能够彻底的根据这两种错误观念呢，错误的思想，从什么根，从根变革起来了，才能彻底的来转变它了。只有佛法。这不是，因为我们学佛啊，自卖自夸不是这样的，也不是我们关起门来在这里才能够说的，好像到外面就不能够说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是依着什么？依着道理的，是吗？依着道理的说。好，现在呢，就先从佛法的立场来说明生命延续的事实。都要谈到生生不已之流了，所以这个要应激了哈，要对峙现在这个社会了。好，所以这一篇文，老师为什么要写这一篇文章？有他的原因的哈，至少说可以理解了哈，对峙作用了哈，而这个对峙呢，一定要用佛法的。才有办法彻底的对峙。现在呢，这一篇就特别先谈到生生不已之流，就是生命的延续了，不是一生死掉就完了啦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谈到第一节了，有情为本，有情为本。我们刚才说到了，就是生生不已之流呢，是以什么为核心啊？是以有情为核心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它具体内容了，关于人生跟宇宙了，把它看成是延续的、发展的、活泼泼的、新鲜非故的、生生不已的，对于宇宙跟人生了，有这样的看法。这不一定是佛教哦，其他的宗教、其他哲学也每每有这样的见解哦。但是对于生生不已，他们常常是这样看的，对人生、宇宙生生不已的这样的观点，他们常有这样的看法了。什么看法呢？如果从宇宙论来看，我们说到人生跟宇宙了，都是生生不已。他们如果从宇宙论来看呢，它是着重在宇宙的一切了，宇宙的一切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它的内文了，翻到下一页了。就是从宇宙论去看呢，从宇宙论去看，不但是人跟动物是如此的。为什么指人跟动物啊？人跟动物，人也是动物之一啦，只是万物之灵啦，动物里面都对那个人跟动物，不单单是人跟动物，动物啊，就近于什么？我们佛法讲的有情，这样可以理解啦。所以不单单是有情是这样的，不单单是人跟动物是这样的。花草树木、高山流水啊，这无情嘛哈，都是活泼泼的表现什么？宇宙的生命洪流了。所以它侧重在哪里？从宇宙的一切啦，宇宙的一切说生生不已了。这就从宇宙论来看呢，就是从前提的。所以我们着重在我们前面的科判，把它着重在宇宙的一切啦，宇宙的一切啦哈。都是生生不已。关于人生论来看，对人生，我们看到在一般呢世间的人生论来看，都着重在什么？社会，着重在社会。从哪里呢？种族的延续、人类的互助，看出社会是生生不已的，是吧？所以一般世间呢，谈到人生、宇宙的生生不已啊，从宇宙论来看的话，就他重视在前提了，宇宙的前提，宇宙的一切了。在人生论来看的时候，他重视在哪里？还是重视在前提，社会的前提。 社会呢就包括从种族嘛，人类了。来看社会，就是什么人类的什么组合的前提了。导师对这两方面有一个评语了哈，这种看法呢，从宇宙与社会的前提去看，它是从前提了来看，它未必什么纠正上说的毒素哦，未必能够什么纠正上面的两种思想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说到宇宙跟社会啊，多少是倾向于外在的，往外的，外在的，普遍的，客观化，是吗？外在的客观化，什么叫客观化呢？就是跟自己形成对立的态度了。所以每每怎么样呢？着重于前提而忽视个人，一忽视个人呢，就成为非宗教了。这个在注脚有了哈，放在注脚，各位去看了哈。这个就要理解什么叫宗教了，为什么非宗教？这个我们前面依着前面的文也可以看出来了哈。因为宗教呢是宗教呢，就是宗教有一个特质的，宗教是对自己不满意是吗？要改善自己呢。那我们上一次有大概有提到过了哈，就人类最深刻的意义啊，人类最深刻的意义要改变的话，就在宗教看出来了，是吗？要改变，要改变谁啊？改变自己啊，最根本的要改变自己，是吗？所以啊，如果忽视个人的话，那就成为非宗教的了。所以宗教的，我们说一般的宗教就要改善自己，就是自己的道德啊，是吗？要行善啊，我们自己的恶事轮回啊，恶事啊。两就是至少宗教呢，至少会谈到两世啊，就是谈到现在世，至少会谈到未来世，是吗？神教徒可能不谈过去了，因为可能他从上帝那边来的嘛，上帝创造，但是他会谈到未来了，永生永活嘛，是谁的未来啊？宗教谈的未来是谁的未来啊？是宇宙的未来吗？是社会的未来吗？是社会的未来是吗？不是啦，是谁的？友情，自己友情的未来是一个个人的未来是，所以离开了重视到前提，忽略掉个人啊，又变成非宗教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再详细的理解它，就可以各位可以参考助教了哈，这样可以了哈。所以这个呢，接下来谈到了哈，我们现在谈到生生不已之流嘛，如果一般的社会。就是一般的宗教了，一般的哲学也会谈到生生不已之流，但是他们对于生生不已之流呢，重视在前提，什么前提呢？宇宙的前提，社会的前提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啊，现在就要来看佛法咯，佛法对于生生不已之流的看法了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内容了哈。是下一页了哈。世间的一切，如果作为常识的分类。可以分成什么？矿物、食物、动物嘛，世间嘛哈，常识来分类，大家知道这样分的哈。或者可以分成什么？物理的、生理的跟什么？下一页跟精神的，就是物理的、生理的跟心理的了哈。但是如果着重人类的时候，更有从什么心理活动的动物当中，就是有心理活动就是动物嘛哈。当中呢，跟别出什么理智的人类了。着重人类的话，就是从有心理活动当中，心理活动当中的动物，跟别出有理智的人类。因为动物都一般看起来都一次的嘛。人类是什么？有智慧的。所以啊，动物不能学佛。学不了佛，因为佛法真正的学佛啦，真正要学佛，如果真正能够学佛的好，就是人类了，真正能够学佛，因为人有三大特胜嘛，真正能够学佛，真正能够发菩提，就只有人类，连天也比不上的啦，真正学佛就是只有人。对于这些啦， 对这些，就是对哪些啊？一般常识分的什么矿物啊、植物啊，还有什么动物，或者分成什么物理的、物理的、生理的、心理的这些分法。佛法的对于这些啊，佛法的生生不已之理由是出发于什么？有心理作用的，有心理作用，有心理现象的，就是动物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动物，而且啊，是每一个生命单位，是每一个、哦、每一个一个一个的生命单位的。所以对于人生论啊的着重于在社会啊，还是不对，以后看起来还不是要一个一个的生命单位的。而每一个生命单位都是延续不息的生命之流啦，就是每一个的生命单位呢都是什么三世之流啦，三世之流。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般的流来的。我们一个了解长江大河就要了解时间河嘛，齁。我们这样讲时间河。就滔滔不绝的流来就是三世流转。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。生命在从来在佛典当中没有这样的术语啊。生命，我们刚才讲到生命啊，在佛典上没有生命这样的意思。但是佛典呢跟生命相应的那个生命呢，主要就是在谈佛法当中要谈到什么友情，就是命根呐、啊，就是、命根、嗯。友情是什么？是有情事的，有情爱的啦。有情事，有情爱。所以那个情呐、啊，情就是情事，或是情爱。情情事是什么？事事就是认识嘛，是吧？有六事，有八事，那就情事。但是不是只有认识啊？你在认识过程当中会起什么？爱染嘛，有情是有情爱。这个啊，如果相应来说啊，我们如果在暗间哦，我们说啊，我们谈到啊，无名盖是吗？还有什么？爱结什么？爱结系，无名盖爱结系。如果相应这个就是什么？情是跟情爱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无明盖就是认识不清楚嘛，就叫无明嘛。爱结系啊，就是我们那情爱啊，被系住住了，用爱结，爱结来，我们在生死当中啊，就是用爱结把我系住在生死当中。而无明盖呢，就好像哈、啊，把我们的眼睛盖住了，是无明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有情是这样，命者呢？什么叫命呢、啊？什么叫命者呢？就是从业报而来的啦，而有一起受命的个体，命根呐、啊，是吗？受命，一起受命，一起受命呐、啊，一起受命。一般讲，我们讲那命根呐、啊，是吗？这样命者就是从业报而来，有一起受命的个体，业报而来，业报而来。我请问各位，什么才会造业啊？无情会不会造业？不会的哈。所以哈，台风啊，台风来啊，哇，死了很多人。台风有没有造业啊？不会的哈。树根扎下来砸死人，树有没有造业啊？为什么没有？而无情，所以只有有情才会造业了。所以从造业报而来的业报。业报就是有造业的嘛，那是业报而来，是谁才会造业啊？谁才会有业啊？才会有报啊？有业有报的是什么？有钱啊，因为有钱才会造业、啊，所以是什么？用业报而来有一起受命的个体的，叫命者，命者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而这个命呢，也是什么？命就是业报而来的，那就是有钱了、啊，有钱才会造业了、啊，所以才有业有报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。都是对于同样这个友情啊不同的面向在说了哈。所以佛法所开示的生命之流啊哈，不是说生理的，而是有心理活动的啦。 大体跟动物的含义是相近的了。因此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不是生命的核心，生命的当体。什么才是生命的当体？生命的核心友情。同时啊，同时佛法所说的友情或者命者，不单单是物理的、生理的或是心理的，而是怎样复合体的生命现象，就是生理的、物理的、生理的跟心理的复合现象。至于什么是物理的、生理的、心理的，我们以后再说了，再说。就是三者的，三者的。也是，所以呢，也不像某些学者偏重于精神呢，是吧？所以友情不是唯情，不是唯心呐，不是偏重于精神的了，但是是以它为什么？以心、以友情为主导的了哈。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在人说人，虽然可以说生命是一人的当体，一人的当体，因为在人说人嘛。但是呢，是通于一切的友情，是通于一切的友情。所以佛法是从一切的友情去观察它的生生不已的，就是不是只有从人，在佛法当中会提到什么五趣六道，是吗？所以不单单是人啊，但是以人为什么？为佛法是以人为什么？重在人啊，因为为什么重在人呢？是因为哈，只有人啊，才能够真正的什么？学佛了，真正的能够学佛了，所以实在是通于一切的友情了。所以佛法是从一切的友情，就是从什么？如果以佛来讲，友情就分为六道了，五趣嘛，哈，去观察它的生生不已了。所以是从一切的友情，就六道当中的友情呢，而且是从一的单位，一的友情去观察它。如果从全体的去观察它，那可能会变成什么反宗教了，是吗？从天理来看的，所以佛法是从一的友情，而且是一的友情，就是三世轮转，一的友情就是生死不移的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。从这一观点，佛法跟印度的哲学大体相近了。印度的宗教、印度的哲学，它会谈到什么三世，而且是一个一个的友情，所以基本上是跟印度的宗哲学啦，或者印度的宗教大体上是相近的了哈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我们就谈到这里了哈。至少我们谈到友情了哈，就是生命的核心是友情。